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大，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这段时间里面，让我们分别出来，单单的亲近神，敬拜他，赞美他。空中崇拜播出的时间是良友一台，短波25公尺，12070千赫，早上的7点到8点，晚上的8点到9点，同样是良友一台的短波31公尺，9400千赫。另外，在良友三台短波31公尺，9405千赫。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也会为您播出。同时，在良友电台的同行频道，早上的7点半到8点，以及下午的3点到4点，也会为您播出空中崇拜。欢迎您可以推荐、分享、转发这个节目给需要的主内肢体。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真正的安息。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2:23-3:6。马可福音2:23-3:6。为了让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我们空中崇拜的整个主日程序，我们将主日程序表放在良友电台空中崇拜官网的首页，欢迎您可以直接的下载，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芳华会定期的寄给您。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义人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请弟兄姐妹站立，用要等候主这首诗歌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早的崇拜。
要等候主
读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用天上的荣光来唱这首诗歌，请。阿爸天父，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是明亮的晨星，是世界的光，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走，并得着生命的光。因此即便有时候我们会行经人生的低谷，或有时会被困境的黑云所笼罩，然而主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应许却绝不落空，他要引领我们走出死荫的幽谷。我们要为这天上的荣光主耶稣献上感恩，愿这天上的荣光常常充满在我们中间，充满在我们的心灵，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一生。愿你众儿女们今早所献上的诗歌与颂赞蒙你的悦纳，愿一切荣耀赞美全归给坐在宝座上三位独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说到，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来唱主的轭容易。
主是我牧者， 在青草地，他带领我到可爱些水边。主啊，容易主你但知今生，我真相信，我真相信，无论昼夜皆蒙主带领，永享活水不尽。我恳切求主赐给我力量，使我的灵魂富足，为主自己宝贵的命引导我走一路。主啊，容易富足但知今生，我真相信，我真相信，无论昼夜皆蒙主带领，永享活水不尽。我虽然辛苦将破碎不弃。
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阿爸天父，在你爱子主耶稣里，你赐给我们安息。谢谢主耶稣，你与我们同负一轭，陪伴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引导我们走义路。求圣灵帮助我们心里柔和谦卑，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使我们在主里得享真正的安息。我们也为今天汉人传道所要传讲的信息祷告，求圣灵恩高他的口，并赐给我们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神的话语所得着，激励我们快跑来跟随主耶稣。愿神悦纳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用心灵与诚实的敬拜以及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样祈求，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接下来，请七月小组用《耶稣，我来救你》这首诗歌献上我们的敬拜。 阿们。谢谢七月小组所献的诗歌。今天的信息新闻是马可福音2:23-3:6，由我来念单数节，就是第一节2:23，然后弟兄姐妹一起来攻读偶数节。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的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
众人窥看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
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
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真正的安息，我们把时间交给汉人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经文提到两个安息日的事件。那在开始之前，我想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安息日在旧约里面是指哪一天吗？礼拜六。对，安息日不是星期天，星期天是七日的头一日，安息日是第六天，而且根据犹太人的历法计算，他们应该是从星期五日落一直到星期六日落。所以大家要先搞清楚，就是安息日并不是礼拜天，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误解说以为礼拜天就是安息日。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看到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两件事情，而这两件事情都激怒了法利赛人，甚至让法利赛人觉得必须要把耶稣除掉地步不可。第一件事是他的门徒在行路的时候，他们用手掐麦穗吃，就是他们可能肚子有一点饿，所以他们就用手从那个田里面摘了一些麦穗吃。这件事情被法利赛人理解为他们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诫命，因为他们把这个掐麦穗的行为当作收割。第二件事则是耶稣在安息日他医治了一个手枯干，也就是萎缩的人的手。法利赛人也觉得耶稣他犯了安息日的诫命，因为在那一天那个医治是不需要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对于安息日的规定是说，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但究竟什么叫做什么工都不可做，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所以到后来，他们犹太人发展出的传统就是，除了会危及生命的事，为了要避免这件事发生，或者是保持生命的延续所必须的事以外，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因此对他们来说，在安息日收割是不可做的工，因为你已经有粮食在家里了，你那一天不收割你也不会死，而且就是不会危及你的生命，所以收割这件事是违反了安息日的诫命。另外耶稣医治手枯干的人的性命这件事的手也是，因为那个人枯干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的手萎缩，那一天安息日没有医治他，等到隔天后天或者是甚至是一两个月后再医治他， 他可能也不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根据这个原则，耶稣他去医治这一个人的手的时候，他就是犯了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诫命。而耶稣在这两件事当中，他怎么回应法利赛人？其实耶稣他用了同一个原则来回应他们。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2章27节，耶稣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在第3章的第4节，他也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合法的呢？耶稣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为了使人得安息、得拯救、得解脱。所以在这两件事件当中，无论是掐麦穗吃或者是医治人的手，都是使他们从饥饿、从身体或者甚至是心灵灵性的不舒服或压迫之中解脱出来。如果门徒在那个时候不能掐麦穗吃，安息日没有商店开，他们可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吃到东西，他们这样饥肠辘辘的旅行，所以安息日对他们来说可能反而变成了一种重担，让他们在那一天就是没有东西吃，然后非常饿、非常狼狈、很痛苦。对手枯干的人也是，他已经被那个手的问题压迫那么多年了，难道早一天医治他，不就是使他更加的欢喜快乐，而且可以因此归荣耀给神、颂赞神吗？因此耶稣他用同一个原则来回应法利赛人对安息日他们所做的这些事的质疑，就是安息日就是要是为人设立的，并不是为了这些规条设立的。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思考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也就是旧约中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在这段经文中，他写到，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仆、婢女、牲畜以及你城里寄居的客旅都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在出埃及记10诫的第4诫这段规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守安息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效法上帝他创造世界的这个规律。他在六日创造，第七日他就安息，所以我们也效法神安息。而为了要更加的清楚安息日的意义，我们再来看在创世纪里面是怎么记载上帝的创造与安息的。创世纪2章1到3节，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到第七日上帝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的歇了他一切所做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日上帝安息的歇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这段经文讲到说，上帝在前六天他创造这个世界，但第七日他就安息了。上帝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上帝在创造完世界之后他就去睡觉了吗？上帝就因此进入了一种休眠状态，不管这个世界了吗？还是说上帝的安息是指他跑出去玩了，上帝跑到另一个空间时间或者是哪里去，他就把这个世界留在这里，这叫上帝的安息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上帝在创造第七日的安息，并不是指说他睡着了或者是他出去玩了，在第七日的安息是指上帝的创造的工作在前六日完成了，所以在第七日的时候他已经不再从事这样创造的工作了。也就是说，在第七日上帝的工作从创造的工作转为对这个世界的看顾、保守与引导、维护，也就是所谓的护理之工。这个是两阶段的工作，1到6天是上帝的创造， 但是第七天上帝安息了，并不是指上帝不做事，而是指他的工作从创造的工作转为看顾、维护、保守、引领的工作，转为护理之工。像是在约翰福音5:17里面，主耶稣他也同样的在安息日医治病人，结果他被法利赛人攻击。主耶稣他就回复法利赛人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从主耶稣基督的回复，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在第七日的安息之后，他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他转为看顾这个世界的工作。因此安息日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上帝他在安息日他就不再进行新的创造了，而是他继续的保守看顾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圣经说他以他的大能全能托住万有，而在圣经很多地方也都提到上帝这样看顾的工作，像是上帝他就是让这个世界有规律，他定了四季运转，他创造降日头，有日头就是造给所有的人，也降雨，而且像自然界的这些动物，像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它依然被养活。所以在第二阶段护理之工，上帝是用他的全能还有智慧在看顾保守的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可以在他的引领之下，可以在他的看顾之下慢慢的发展，欣欣向荣，发展到一个完全完满的地步。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他造亚当的时候，他跟亚当说你要修理看守伊甸园，而且造夏娃之后，他也跟亚当还有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上帝他在第七日的工作，他把这个世界放在他手中看顾，也托付给人类，让人类要按照他的旨意来治理这个世界。而如果没有罪介入的话，这个世界最终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发展到一个完全的地步，生机盎然，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荣耀上帝。而在这个时候，上帝在某种程度还有意义上，上帝就享受他的创造物，享受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不是说上帝他缺了什么东西，他自己就是心情不愉快，他需要这个创造这个世界来让他感觉到愉快或满足。享受这个世界是指上帝欣赏还有满意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因此安息日的第二个意义就是，上帝在他的护理之下，这个世界逐渐的发展成熟，而上帝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享受他的创造。而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创造物，所有的万物还有人类，都是面向神，朝向神，亲近神，颂赞神，归荣耀与神的。神和人的关系会达到一个高点，而这样的关系在这样的安息会永久的持续下去。因此我们看到安息日有这样的意义，上帝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创造之功，但他对这个世界的护理之功将持续下去，直到万物发展到完全完满的地步。而在那个时候，他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也享受万物归给他的这种荣耀，还有跟他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上帝造世界，前六日造世界，第七日安息的这一点来思考安息日的意义。首先我们刚才有提到，上帝第七日安息日，他的第一层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他转为护理之工。护理之工的重点是维持保守与看顾。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星期一个七天里面六日做工，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一直做工不休息的。我们同样也需要对自己的生命就是重新的充电，使我们可以重新充满活力，才可以继续下去。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在 安息日也是就是效法上帝的护理之工。上帝的护理之工，他用他的大能，用他的智慧看顾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可以成长发展下去。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休息，在生理、心理、灵性还有关系上，我们都需要一些休息，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人不休息会怎么样呢？人不休息，大家就是知道台湾是以工时过长闻名的地方，而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是对人造成很大的压迫的。如果我们从来都不休息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出问题，我们的情绪、心理、关系，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还有跟上帝的关系，也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在第七日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效法上帝在第七日所做的这种护理之工，这种维护性、看顾性的工作，让我们的身心灵还有关系都可以重新的充电，重新得着力量，使我们在这一天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再次的得着活力，那我们才可以继续下一阶段六天的工作。因此安息日的第一层意义是休息。安息日不只是要休息而已，安息日我们从上帝在第七日安息的第二个层次的意义，我们可以知道安息日的另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生活还有各样的关系。上帝在第七日完成他的造物之功以后，他在他的护理之功继续的引导之下，这个世界发展，他看着这个世界欣欣向荣发展完成的时候，他是肯定欣赏而且赞美这样的发展的，他是以这样的发展为他的满足的。同样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在第七日，我们也可以享受我们劳碌得来的果实。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就是禁欲主义，或者是说完全不能够休息和享受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说工作有时，休息也有时。像在传道书二章二十四节就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想这也是出于神的手。我们辛勤的工作，我们按照上帝的赐福还有旨意，我们享受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有能力可以去赚取多余的一些收入。我们在星期天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因此可以吃喝快乐，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喜欢的事，也可以跟家人朋友相处，这都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享受并不是说我们毫无节制的放纵还有纵欲，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不是鼓励大家在安息日的时候就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暴饮暴食或者是熬夜，就是或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享受生活的这一些，无论是身体的、心灵的、灵性的、关系的，我们在这个享受之中，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是在上帝的旨意还有有节制的享受这一切的，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因此安息日有第二层的意义，就是我们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如同神看他的创造为好，在第七日他安息的时候，他就享受他的创造一样。但是安息日其实不仅止于我们休息还有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以及享受上帝所赐的各样的恩典而已，安息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这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要亲近神，而且要颂赞神、荣耀神。我们刚才有提到上帝的创造结束之后，在第七日 他看顾这个世界，引导这个世界，保守这个世界继续的发展完成。他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世界来到他的面前，其中是以人为中心的。当如果亚当没有犯罪，当他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后亚当还有他所有的后裔是会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的，他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会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他们可以经常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面前，他们可以像在伊甸园的时候跟上帝说话，他们也把他们生活中一切的恩典都归荣耀给神。安息日这个面向，这个意义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在第七日安息，他一切的护理还有看顾都是为了要保守引领万物，让万物跟他的关系达到一个完满的地步，把跟他很亲近，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像西敏小阿里问答第一条就说，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他答就是，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永远以他为荣。所以安息日，上帝在第七日的安息的目的就是如此，他把这个世界造出来，这个世界到一个最后地步，将永远完全的以他为荣，与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永远享受神的同在还有恩典。而在安息日的时候，也因此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我们也必须要把我们身上还有手头上的东西放下，单单的来到他的面前，对他倾心吐意，也来敬拜还有荣耀他。因此我们看到安息日有这三层的意义，护理、享受还有荣耀上帝，也就是亲近神、享受神、颂赞神、荣耀神。而这样的安息因为罪的关系暂时的失落了，因为罪来到这个世界的关系，如果上帝的救赎还有恩典没有介入的话，人将会永远的陷入死亡之中，与上帝永远为敌。这样子人将失去了上帝在第七日的安息所要赐给人的一切福分，而上帝在第七日的安息所做的功还有他所预定的目的也全部都会失落。但是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所以人虽然堕落了，但是上帝立刻开始他救赎的工作，而这样的安息在主耶稣基督里也真正完全的被落实了。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完全完整安息日的意义呢？我们看到安息日有这三层的意义，而这三种意义，这三种重要的层面，它都被罪还有死所威胁，但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他把这种威胁除去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人还有这个世界不会继续的在罪中堕落，不会被罪还有死所毁灭，而人他将在天国里面，在上帝面前永远的活着，也就是人在天国里面，他可以就是在上帝的恩惠还有各样的恩典的保守赐福下继续的生活，也享受在天国里上帝所赐给人的各样的东西。而在天国里，人跟上帝的关系会达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如同启示录十四章还有其他地方所说的，在天国里我们会不断的颂赞上帝，荣耀上帝。因此在旧约他规定的安息日不过是个影子，这个影子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安息，它是在等待一个完全的安息来到。这个完全的安息是上帝在创造之后，在第七日的安息，他原先就所预定所要达到的那个安息。 而这个安息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完全的被成就了。现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只是浅尝这样的安息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去到天国的时候，这个安息将完全的来到。我们现在已经拥有这样的安息了，虽然它还没有完全的降临，但是我们很清楚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安息一定会来到。也因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得到了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被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被旧约律法的规定所拘束。我们在主日，也就是七日的第一天，我们庆祝耶稣基督复活，庆祝主的复活，我们同时也是庆祝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拯救，还有这个真正完全的安息。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安息，它是一个新的时代，它不是只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新奇的某一天，它是一个会永远持续下去的状态，还有时代，人在里面将可以得着完全的安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星期天我们就聚集来纪念还有庆祝主耶稣为我们所赢取的、所赚得的这样的安息。虽然我们已经不被旧约的律法所拘束，但是我们靠着基督的自由，我们在星期天我们还是要履行落实安息日的意义。我们没有像旧约的律法那样规定说，你安息日你一旦做了某些功，你就必须死或者会遭受到很严厉的处罚。但是我们明白了安息日的意义之后，我们虽然已经不像旧约里面需要在星期五的日落到星期六日落之间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在礼拜天我们仍然应该要竭尽所能的落实安息日的意义。关于休息，还有享受我们劳碌的所得，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各样恩典还有关系，我想这部分大家应该都蛮会操练的，所以这部分我就是不特别提。但是我想要特别提一件事，就是亲近主、颂赞主、荣耀主这件事。上帝在第七日所成就的安息，他要人还有万物都彰显他的荣耀，把荣耀归给他。但是这件事情是一个群体性的，我们敬拜上帝、亲近上帝有个人性的部分，但是上帝对于人类还有教会的旨意从来都不只局限于个人性，而是群体性的。在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不只是拣选了亚当，他是拣选了亚当还有他的后裔。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的话，亚当还有他的后裔，这整个群体、这整个族类、人类这个种族将会就是跟上帝达到这样的关系，不断的颂赞归荣耀给他。而在耶稣基督里，他拣选了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身体的意思不是说个别的信徒可以七零八落的就是自己敬拜就好，身体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而在启示录十四章也说到，所有的圣徒在天上将会一起唱新歌来赞美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会在教会聚集来敬拜神。这个从使徒时代就开始了，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就聚集在一个地方唱诗、听讲道，还有做各样的事来赞美神，与弟兄姐妹交通。过去我们教会在疫情的时候曾经设立线上直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在疫情之后我们仍然继续这样的直播，但是我们继续这样直播的原因是我们为了那一些因为身体或其他健康的因素、各样的因素，也为那些因为受逼迫没有办法公共敬拜的弟兄姐妹而做的。当他们因为健康的因素还有受逼迫的关系没办法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受苦， 没办法在教会中一起敬拜神是一种苦难。我们为了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设立了直播，在疫情之后仍然继续。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直播，让他们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跟上帝的关系，不要因为不能聚会的苦难而被受到很大的影响，或是多少能够弥补和帮助他们。但是这样的直播并不是一种常态，不是说我今天不想去教会我就可以看直播。在安息的这个亲近神的层面，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他。这个从创世纪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一直到启示录，圣经的教导都是如此。所以在主日的时候，倘若我们没有不得已的因素，我们应该要一起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来颂赞敬拜他，也与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这样真正的安息，所以从今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在上帝的国度里，就是永远的在上帝的面前享受他在神国里所赐给我们的一切，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再也不会有拦阻了。而这样真正的安息，我们在今生潜藏，我们特别在主日的时候操练，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每一周每一月每年忙碌的工作中，可以稍微停下来，来到上帝面前也重新得力。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每个主日，或者是如果周间特别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分别时间出来享受主耶稣为我们所赢得的这样的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为我们赢得得着这样真正的安息。主啊，我们要时常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休息，重新得力，我们身心灵充电，我们也享受你所赐的各样恩典。主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时常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主啊，在现在的状况下，要来主日敬拜好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许多的拦阻。主啊，求你加添够用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明白谨记群体的敬拜是你的教导还有心意，使我们在礼拜天或者是周间的某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把那一天分别出来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神啊，让我们用借我赐恩福来回应今天的讲台信息，并请执事收奉献。 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谢谢天父，你爱你丰盛的慈爱跟恩典，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悦纳现在你坛前的金钱，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上，建造你的教会，扩张神国度的帐幕。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姐妹站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
感谢神，你何等爱你的教会，为我们供应教会所需的一切。感谢主，主你预备了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不论是微凡传道或者是新任的12位执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